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更生人鸡汤，我是主持人哈特利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，书名叫《预约人生下半场》，由高安妮采访撰文，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著作。这本书集结了七位更生人的人生故事，他们因为某些因素路走偏了，走差了，犯过错，也在监狱中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他们走出监牢，重新开启人生新页，遇到困难也坚持不放弃，开始崭新的人生。今天要跟各位同学分享沙画艺术家朱国富的故事。不同阶段的朱国富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。入狱前，他如一匹脱缰野马，即使年轻的生命充满危险与未知，却还是一步步往悬崖冲撞，从来不知道要回头。朱国富从小课业成绩不出色，但美术表现还不错。由于父母亲工作忙，很少管教小孩，即使管教，也大多是打骂军事化教育。他玩乐时间多于课业，成天在眷村或外面闲晃，很少在家中。国一的暑假，朱国富认识了一些外面混的兄弟，于是好玩的他也学别人跑到赌场去帮忙递水、递烟，帮忙顾场子。赚到一些零花钱后，他学会抽烟、喝酒。开学后，事情传到训导处，他变成了训导处监督管训的指标人物。即使他在校很低调，从不惹是生非，训导处还是每堂下课广播请他去报到。如果没去，便会开一张纸条，请同学带回教室给他。这些没去报到的纸条塞满了他整个抽屉。朱国富说自己在学校并没有这么坏，只是爱打抱不平，帮人出气而已。但是学校中只要同学出状况，校方都会不分青红皂白把箭头直接指向他。好事不算，但坏的事情全都是他。终于有一天，训导主任跟他明讲，朱国富，你要不就休学，要不便退学，二选一。主任要他自己选择，还要他请父母到学校。他不服，就去找几位外面混的朋友来找主任。几经波折后，他在国三时成为中辍生。现在回头想，朱国富觉得自己走偏，自己当然要负最大责任。但是为何会走偏？那是因为外面、学校、父母、老师给他们的都是负面的指责，大于正面的鼓励。不爱读书的孩子就要被归类到人生失败组，就是没前途的人。他觉得很多事不公平。年轻气盛的叛逆少年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负面情绪而扭曲人生价值，进而走上岔路。他就是活生生被不当体制引到错误方向的例子。朱国富说，你要知道，当你在学校不被接纳，同学、老师看你都是用异样眼光，在家又总是被臭骂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往一样被排挤到边缘的那群人身边，因为在那边可以得到温暖与认同，江湖兄弟间总会情谊相挺，那便是一种依靠。朱国富不在乎外面的人如何看他，跑去跟同为中辍生的同学朋友厮混、翘课、抽烟、飙车、打牌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快活。他说，当别人对你建立的不好形象无法改观后，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 往往就会被放大几十倍、几百倍去检验，结果会让你和正常的路渐行渐远。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，听听这首来自海龟先生的《男孩别哭》。
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，他拥有不限的青春，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，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，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，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，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。男孩别哭，美丽世界的孤儿，可我的心，我的家在哪里，在哪里呢？我的朋友轻轻地听。
国三中辍后，朱国富跑去当汽车修护厂学徒，但与师父起冲突而中断学徒生涯。接下来他天天找工作，可惜他都是抱着玩玩的心态，没有半点认真。慢慢的，混混朋友越聚越多，他跟朋友整天疯牵赌，然后开始碰毒品。为了可以牵赌提神，他碰了安非他命。毒品上瘾囚禁了阿富的心灵，而赌博上瘾让他翻不了身，他没有办法面对诱惑，往下一直沉沦。毒品和赌博这两样东西是互相牵引的恶性循环，两边转来转去转不停，赌了有钱就会去买毒，没钱买毒便要去赌。朱国富沉溺其中不可自拔，最后终于出事。他犯下伤害罪，被判监3年，关了1年多出来。当完兵回来，他一样跟着兄弟继续混日子。民国85年，他因为贩卖毒品案，被判处21年半重刑。那年他已28岁。最后关了14年，出狱后已经40几岁了。人生的大半青春，他一半给了混沌与无知，另一半则献给了监狱。入监前8年，朱国富的日子一样是一天混过一天，因为刑期还遥遥无期，他根本无心去思索未来，未来好像跟他没关系。他说，有很多人问我，在监房内会不会有空多去想一想未来人生方向之类的事。我可以很老实说，年轻时都不会想才会犯错入狱，在狱中更不可能有那种动力。朱国富跟一般的受刑人一样，每天就是睁眼等天亮。对于那些工厂技术之类的，他从来没有兴趣想要去好好学习。直到朱国富的父母与兄弟姐妹等全部都在他狱中时期相继病逝，那时他才警觉自己在世上已经完全没有依靠，全部的家人都消失了。突然间他大彻大悟，如梦初醒。他说，原来自己这样浑噩过了几十年，有多么对不起家人，多么对不起老父老母。自己真的是一个混账王八蛋，以前拥有却不懂得珍惜，直到真的失去了，一切都已来不及。朱国富想着，年轻时自己歹事做尽，只挺兄弟，不挺家人。伤害家人这么深，特别是他的父亲与母亲，他很自责，但这自责似乎来得太晚，一切都不会再回来。朱国富说，亲人的去世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捩点。在那个当下，监所刚好开办了沙画班，他一心想要改变，希望自己能为死去的家人而变得有所不同。他需要一个力量去改变，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报名。朱国富入狱后，从台北监狱转送到台东太原技能训练所，服刑前八年都没有虚心学习任何技艺，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。但是等他变得无依无靠后，他知道往后只能靠自己，不能再沉睡下去。他花了一些时间思考，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想改变自己，而其中第一件事是要学会一样技能再生。顿悟的朱国富开始为未来打算，他努力争取到所方开设的第二期沙画课，然后专注投入创作练习。他说，创造沙画必须十分专心，沙子分层上色才会有立体感，这让我可以沉淀安静下来，心灵变得宁静，思绪也有条理，能让人找到完全不一样的自己。可能以前浪费太多时间，所以他想要快点把沙画的技巧学会，因此不停地跟老师请益，最难画的人物像也愿意花心思去学，还吵着要老师教他更多的东西。他把全部心力投入沙画的学习。朱国富也一反以前被动的个性，积极报名狱中各项比赛，所有需要帮忙的事，举凡没人要做的劳务公差，他都是第一个接手。他说，不要让自己成为被动的存在，而是要主动出击，不用求马上看到回报，只要有心，别人就一定能感受到。他想要把之前混沌八年的时间全部补回来，而他的改变，周遭的人都看到了。一个想要彻底改变命运的人，做什么事都会全力以赴，因为他知道绝望、放弃、自怨自艾只会没完没了，只有希望能帮助他改变命运，而画画是他当时所有的希望与寄托。他要让别人看到他的改变，看到他不断努力。朱国富说，化被动为主动的力量果真很大，大到许多人都对他刮目相看。让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听听这首来自陈雪然的《无名之辈》。也许卑微受委，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们谁也无所谓，继续追，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？也许很累。之后，他决定搬到台东。他受到当时台东监狱的所长以及其他周遭很多人的帮忙，这些事让朱国富看到社会的光明面。新的生活让他很有活力，创作灵感源源不绝。而台湾更生保护会台东分会更主动跟他联系，协助他办理创业贷款，让他顺利成立自己的工作坊，安心画画，参与创作。朱国富现在常常受邀到台东地区的监所去演讲，分享人生故事，还有幸担任监所的沙画老师。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愿意改变。他以更生人的身份努力向上，迈向人生的新道路。他期望透过沙画技艺的传递， 指导更多更生人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。他说，找对方向后，只要看着前方的路，不回头，一直往前延伸，目的地就会在前面等你。我的青春不可能倒退，错误的过去也很难弥补，但是我有未来与希望。人真的要去寻找改变，才有活路。愤怒与不满并无法改变困境。从现在开始，朱国富的下半场人生，他要做自己的主人，告别过去，他要活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。他说，如果连他这样的人都能做到，相信每个人一定都可以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朱国富的人生故事。遇见绘画是朱国富的转捩点，因为画画开启了他一生的另一条路。他愿意在人生的下半段重新开始，努力做出跟以前不一样的选择，成功开花结果。今天的更生人鸡汤就到这里，节目的最后带给大家这首来自李宗盛的《山丘》，我们下次见。